前面十二个数目集中啊，每一个举个实数，所以留这个第二点呢，就是一百二十。那么有这个第二点一百二十集中，又以每一个数目集中呢，又举着实数，那么就所以留别集第三点集中呢，就成为一千二百个数目了。那么在经文集中所说的一十八千呢，就举起这个大数，那个小的数目就了起了。然后留遍三点，那么这个在古来这个注解之中啊，没有这个确定的解释，唯有这个有些大师解释呢，视为经理，那么完全把它揭露出来，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第一点，也这个四方各论三世，三世共成一十二。第二点，那么这个就开始解释这个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等于在这个东方啊，就有这个东西南北这个四个数目，在于这个东方这个三四变异而成为十了。那么这个变异成为十呢，是以什么来解释呢？是以这个刹那有这个九十而来解释的。就如从这个根本集中啊，那么就有这个过去这意思。那么按这个四方之中，按这个去按这个东方，按这个根本之中去按这个过去的意思。那么既别在这个第二点之中啊，这已经就成为三世了。那么这个这个东方之中啊，已经成为这个三世了。也这个东方这个过去的意思，过去有过去，过去过去的现在，过去的未来，已经就变成为三世了。嘎嘎又成为三，那么也就是三四四三。那么这个三四，这个在这个三四之中呢，三三呢就变成为九四了。所谓这个过去过去，过去现在，过去未来，现在现在，现在平等，现在未来，未来过去，未来现在，未来无尽。再加上根本的那一个过去呢，那就成为这个十四了。所谓这个十四古今不离当年。那这个比较容易懂啊、嗯。那么这里是这个第二点。那么假使要是在这个有这个第一点这种这个过这个未来以这个现在的未来，那么推算这个第一点这种的过去呢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二十根据十四依然也是这样的分配法，那么这那个文就不也那么没有那么多了啊。嗯，那么第三点，在这个第三的解释，也就是以这个东方这个三十四，你们这个初那个东方那个第一已经变成为这个三十了。那么在这个一一呢，又改变称之为十了，那么就称之为三百。那么三百再加上这个四方呢，也就是三四四三，那么总算起来呢，就共计有这个一千二百个数目。那么佛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的计算呢？也就是说明这个众生世界啊，必定有这种方位的潜流。所谓方方有四，四四有方，就是说在这个每一方每一方呢，都有这个三世，每一世每一世之中呢，都有这个十方。所以这个一念，这个凡是众生举这么一念，就便于十方。那么这个一刹那之中呢，就具足九世。所以这个世世未未啊，它这个生住一面呢，这个法尔呢就是如此。这都是根据我们的根尘学这个刹那的分别，就法尔呢就是如是。好像我们这个一念即如是，何况一日一年一月一，那么一生呢，乃至无量无边劫呢？所以这个此一刹那顷这个功德的数目呢，就有这么多一千二百。假设在一时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生之中啊，那么你要想要计算它这个念念生的这个口数呢，那是无量无边无际。所谓这个六根的功德的功是延起这个这个功是延起这个能力啊，达呢是延起它这个作用。也就是所谓这个六根集中啊，各个有这个数穷三际横遍十方的这功能作用。正邪这个戒虽然是冒且是随着潜流， 然而在我们身体之中呢，它有个不切不变不切这个如来藏那种如性存在。所以写还有举出这个证明的，就是在这个第一句之中啊，如来这个非光夜头夜额呢简直之头不动。那么在这个时刻学这个戒性呢是走遍圆满。有的下边这个集中夜场呢，无非是为了学我们这个戒性。那么这正是所以解释解学圆通这个根本啊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么藕益大师呢，他私下还有一种解释，所以六遍三点一，第一点就是三世四三成为十二了，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方方世世之中啊，嘎嘎具足有十，那么就成为一八二十。那么这个在世世方方嘎嘎具足这个十法界啊，叫做十法界，就成为这个一八二十种法界了。那么第三点之中呢，这个渐渐方方各有这个一百二十法界呢，就成为这个一切二百个法界了。所以在这个第六根之中啊，他讲这个满用十方三世一切四处世界之法呢，那么那个很快就讲到了。那么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在这个逐步注解之中呢，认为这个藕益大师这样这个在理论上面解释这个六遍三点一是八切的，它是最为圆满。那么这个按这个藕益大师这样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其中所含的呢，就有这个八戒切如的这种意义。中观十种六根之中，各个功德有其二八。那么这就是这个某二，也世界的妄数啊，以立六根，也就是这个也起这个三世十方这个虚妄这个十二个的数目，再来经历这个六根之眼耳鼻舌身意，学习这个六根之中啊，他这个功德呢有胜有料，胜的呢就具足一切二八，料的呢只有是八八。那么这一科呢又分为两科，初名性本圆融，二名用分有了。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科，说明这个六根之性呀，它本质呀是属于圆融，没有任何的障碍，它也没有这个什么这个胜劣的差别。二名用分有了，那么在这第二课之中呢，再来说明这个六根之功能作用。六根的功能作用呢，那么它就分出有胜有这个下劣的不同了。所以六根之性呢，那正是指的这个自证分。六根之功用呢，正是指的这个第八十这个戒分啊，它有这个也已经分为这个六合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科，说明这个性本圆融。中观十种六根之中，各个功德有其二八。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成科第一。这个总括呢，就是总的包括，总的包括什么呢？总的包括这个前后的这个三点，所以叫做总观十种。这个十就是指的这个第一点这个十二个数目，所以就叫做十。那么第二点呢就成为是一八二十，第三点呢成为这个一七二八这个数目。第一的这数目称之为十，那么第三的这数目呢就称之为总。所以这个地方总括这个三点，由十二数那就成为这个一切二百数。 所以叫做总括十种。六根几种各个功德有其日吧。那么见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几种啊，每一根每一根呀，它所具的这个功能大行，那么解读有这个一切二百种功德，这是说明，那么这一颗说明这个六根子性，性是各个具有这个一切二百的功德。那么在这个文中，和一大师还举了这么一个譬喻，这譬喻什么呢？这譬喻好像这个，就如同这个六个人呢，同管一圆，六个人共同管着一个月亮。那么每一个人所看的这个月亮呢，都是月亮的缺体。那么这个皮什么呢？就皮我们这个六根，这每一根呢，都是在每一根想望我们这一念的真心呢，这根根呢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没有哪一根是，没有哪一根不是的。既然六个人同观一缘，各得缘的全体，那么六根呢，同是归于如来藏性，那么也是各得如来藏性之全体。所以这个六根的功德呢，每一根都具足有其二百的功德，没有哪一根是多少，没有哪一根的胜的。只不过呢，在这个众生这个米味方面，那么他却有了分出这个殊胜与这个缭绕的不同。所以这样正是说明啊，一切众生在望恒准这个心性，他反而呢就具足如是等的功德。那么在这个心性之中是反而具足，但是在这个四用之中呢，就在这个众生迷惑之位方面呢，那就是功用就是不同了。所以在这个下边呢，有佛要让阿难尊者的自己的选择啊。阿难，如复一种是可定有脸，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乘客第二名用分有脸，说明这个六根它的功能的用呢，就分出来有胜，有这个下劣，有这个不如的地方。那么这是在这个有这个有劣这差别呢，那是在这个事项方面，在这个功能作用方面。那么前边呢，那是在这个六根之性的方面来解释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理性方面，在这个适用方面，那么有这个不同。那么在这一刻之中呢，但是也这个持方众生，哎，我一大家持方就按我们娑婆世界啊，他这个苦恼这个跌倒众生，他沉迷在这个跌倒生死之中，所以在这个六根的功用之中呢，就互相有了违背了。所以既然有了有了呢，那么就是既然成了这个有了之相，所以佛呢就让阿难尊者要自己来选择，选择这一根呢，所以这个殊胜之根，那么你以此一根呢，可以一门深入，就可以如意无妄，可以除去这个我法日者，可以啊是如意这个圆通了。那么在这一课文字中呢，又分为两课，除种名而表示。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是属于种名，也就是总的来说明这个六根这个适用方面它这个差别不同之相。那么第二课呢，就是表示六根之六根之这个六根差别之用。阿难，如复一种是肯定有脸，那么佛又忽略成额呢，所以你应该啊重复的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之中啊，肯定就是预写，这个肯定就是喀什，你要喀什的指定，喀什的选择，把这个在这六根之中喀什的选定好，那么究竟哪一根是属于殊胜，哪一根是属于缭绕，哪一根是属于这个殊胜的功德，哪一根是属于这个不殊胜的功德，所以你要把它选择选定，然后呢，那么再以此一根 一门的神儒。不过在前面说讲，六根子性呢是本来是平等的啊、嗯。不过这个主根这个功能作用呢也是完全相同。所以这个偶义大师的解释呢，就这正是按我们所破世界这个苦恼众生呀、啊，才有这种差别。既然我们众生有了这个根性不同，有了这种差别之相，所以佛在这个所破世界呢，也让我们呢自己选择这个，所以这个有了之处啊、哦，那么自己选这一根，然后呢就以此一门而深入啊。可以那个断除这个我法日子，可以证入这个圆通的根本，那么将来这个究竟佛果之位呢，那么一定可以成就。那么在正式上这个阿难尊的学者，他以这个在六根之中学者任何一根，如而观界，后按前明，前方全明，后方全暗，左右旁观三分之二，同论所着功德不起，三分也功，一分无德，当知也为八八功德。那么这是，这个，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四科第二啊，辨识有六，这个辨识就是分别指示这个六根这个有两。那么这一科呢，又分为这个六科啊，除说明这个。也跟这个功德指向，乃至第六说明这个意根的功德指向。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个五个第一，这说明这个也跟功德指向。如也观界，后按全明。那么这两句呀、啊，正是说明这个也跟的这个功能，它这个性能啊、哦，就是如也。就如同你阿难这个现起这个也根吧，它呢是以这个观界一切万物而为它这个性能，也就是说它本具的这种的功能，它的功能呢就是观察一切万物，所以就是如也是观界。那么下面呢才说明它的这个功用不同啊、嗯，这个后安觉明。这个后就指这个背后，我们这个背后呢不能够看到任何一物，所以叫做后暗。前明在我们目前呢所能够任何的景物全部都能够见得到，所以叫做后暗是前明。向后看呢，那个全部是属于黑暗的；向前看呢，全部是属于光明的。前方全明，后方是全暗。那么在这个前方所见的种种的景物完全是看得清楚，是明了。那么在这个后方呢，就向背后呢，全部是属于暗相，是意义不能够了知，不能够见得到。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我们在这一个神根之中呢，它有这个前后左右，也就把它分配为这个东西南北，也就把它分配给这个前后的左右、哦、那么在这个四方之中呢，每一方各有这个二百的功德，那么四语这个四语呢也各有这个一百功德，在四方各有二百就是八百，四语各有一百呢，那就是一千二百功德，就把我们神根分别开。那么既然这个前面是全明，等于这个属于这个前方，那么前方就按这个东方来讲呢，那么全部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么有两百功德。那背后方是全暗呢，那么这后方这二百功德呢是不能够算。左右旁观，那么在这个左就是这个北，右就是这个南，那么左右南北的旁观呢，那么在这个南北方也可以见到一把，在这个南方也可以见到一把功德，那么也就东南或者这个东北也都可以见到这个一把，所以叫做三分之二。那么合起来呢，只有这个我们这个眼根只能够看到的呢，只有这个三分之二的这种功德，就是总算总的算起来只有三分之二， 因为后边二百公的全部没有，那么后边是属于这个西方，那么这个西南西北这个两角的呢也看不到，所以这个四百公的也就没有了，只有这个三分之二。所以这个同论所作是功德不缺，那么就同时呢而论这个也跟那么他所作所见，那么他这个功能达恒呢是不能够走缺，是三分也功一分无达，再其这个三分之中呀而说他有他的功能达恒存在，然而这一分之中呢他所见不到的就无有这个能见之达恒，而且呢，这就是正是说明这个也跟他这个这个借物的这种功能呀，这属于这个偏见，而这属于偏见，属于偏的一方面，而也是有所局限的。那么他这个功用方面，一方面是属于偏，一方面是属于局限，所以同论他的功德呢，是唯独呀、只有这个八百的功德。那么这一段文字中呢比较容易懂啊、如日周庭十方无疑，动热狭耳竟无别迹，当知耳根圆满，一切二不功德。那么这是这个五课第二，那么说明这个耳根呀、这个稳性的这种功能达恒啊，说如日周庭十方无疑，那么这两句话呢也是说明我们这个也根的这一种这个性能。说如日，这就如同你额呢这个耳根吧，它能够普遍听闻所有这个十方这个音声呢，解读能够听得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耳根呢它是问这个动静这两种的境界。这两种的境界呢都是耳根呀，这种性能的功能都是它的这个功能，所以它在听闻十方呀而无有异，任何一方这个声音它都能够听得到。动热狭耳竟无别迹，那么下面呢就说明它这个功用了。那么在这个耳根听闻这个动静的时候，那么好像是呀有远有近，那么这也只不过是这个寻也发泄虚妄这个情志而已。那么下边这个静无别迹，假设要是耳根听这个静的境界呢，那么这个静的境界是无别无迹，就是我们这个境界在这个耳别也是听的静，在这个千里之外一样，它是属于一个静的境界，所以这个耳根要听为这个静的境界呢，它是无别无迹。那么这个静的境界无别无迹境界呢，这正是属于这个耳根之中的一个常真实。那个动着狭耳好像是呀、有这个有也有静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属于那个就那个叫做那个同真实。那么前边那个十方无疑，这如日周庭十方无疑呢，这正是属于耳根之中那个圆真实。那么这耳根呢，它圆满具的这三种的真实，而且呢它这个好像是像就好像这个问这个动静的二种这个生成之境，在这个静静之中啊，动静之中啊，好像是有远有近，其实呢这个也是这个寻也发泄了啊。要是按这个静静之中呢，它根本是没有这个别迹的。既然这个既然这个耳根具的这三种这个同真实、常真实、圆真实，所以这个耳根呢它就圆满的具着这一切二百种的功德。那么这只是这个耳根呢就胜过前面那个也根了啊。如彼嗅闻同出入息，有出有入，而且终究因以彼根三分缺也，当知彼为是八百功德。 那么这是无可第三，说明这个必根的这个功德之相。说如彼习无问同出入邪，那么这也正是说明这个彼根集中它这个功能的性。因为这个彼根所对的呢，是这个香臭之境，它能嗅香，能嗅这个臭，这是它的这个性能。所以说同出入邪，它是同的这个入邪，同的这个出邪的。那么它同的这个出息，就是好像是那个这个好像这个壶啊，这壶把这个壶出这个体内这个浊气，吸来就吸入这个身体以外的这种这个空气，所以叫做同出入息。有出有入，那么既然是这个它这个。同以这个必根，它同以这个出息，也同以这个入息，同以这个出息呢，也具有这个十八功德，同以这个入息呢，那么也具有这个十八的功德了。而且终究，然而呢，在这个出入呼吸这个呼吸出的这个中间呢，它停止而没有这个功用。那么所以叫做缺中介，在这个中介这个一出一入，在这个中介呢这个那么它这个暂时这一停止，那么暂时一停止呢，它就没有这个闻香闻臭这种功能作用，那么就是出入两停之间就没有这种功能的作用了。因此没有这两种的作用呢，也就说明这个必根之中呢只有这个八八的功德。所以业之就业就考业，考业在那个彼根这个一切二八功德之中呢，三分缺也。在这个三分之中，那个出有三有四八，入有四八，缺也缺去了这个中介交界之一分，所以叫做三分缺也。当知必为是八百功德，那么你就应当知道啊，在这个必根之中呢，它唯独只有这个八百这种功德，而不具足这个一切二百功德。那么也就按格语当时出来就是这个取其香，入来也就闻其香，那么两听之际呢，就无这个闻香闻臭这个功能作用了。所以叫做三分缺也，那么应当知道这个必根之中呢，唯有这个八百的功德了。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这个时间到了。如沙雪影尽诸世界，出世界之也有方分，离无穷尽，当知三根圆满一切二八功德。这是以无极科第四名三根相，就是说明这个三根的功德，它的这个数量以及它的相状。如沙雪影尽诸世界，出世界之，这个就是说如同我们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沙根，这个沙根呢，它是雪所氧化为这个沙根的这个性能，也是沙根之中啊本具的功用，所以叫做如沙雪影。但是沙根运用它的这个辩才，可以进诸世界，出世界之，也就是进其这个世界，就是说世界一切诸法，好像我们用这个虚谛的智慧能够雪养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诸法。 那么出世间呢，也是运用这个整体的智慧，能够学说演化出世间一切诸法。那么这也就是这升起我们的智慧，假借这个三根的辩才，所以才能够啊进入世界出世界的智。而且呢，假设我们以这个种地的智慧啊，就能够学说演化世出世界，那么这个一体不二之法，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种道的智慧。也有访分礼物穷尽，这是虽然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智慧啊，假借十根的辩才啊，可以学说世出世界一切诸法，但是呢，在这个言论方面呢，它有它的这个局限。你就好像我们这个在语言文字方面是各处不同，那么各国也不同啊，那么这里是各有一方，各有这个方言，那么各有这个或者呢这个分量呢，也就是说是这个在时间方面来讲，就好像我们讲了一点钟或者一个半钟头，其的时间就不在数，那么这也是属于访分，或者我们讲某一段某一刻某一文，这也是属于也有访分。但是在这个言语方面，局限这一方面呢，说它叫做也有访分。但是所谈这个义理方面呢，就是在言语文字之下所含的这个义理，这无穷无尽。所以罗毅大师所讲啊，这个出也即虚矣，皆归第一，这正是谁学说这个世界出世界的智慧。你就好像华严经里面吧，一字之意尽海漫而难数，这都是说明这个理无穷尽的意思。那么也就好像这个法华经里所讲，这个自是于也，直生也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所以这个你就拿这个世界法来谈论这个出世界法，其实出世界法也不离开这个世界法。所以在这个理论方面呢，是一言一语乃至一字，它所含的义理呢，是无穷无尽，所以叫做理无穷尽。本来这个沙根它有这个肠胃的功能，有这个言说的功能，不过在这一段之中呢，是假借沙根的这个血养的功能，而不是要采取它这个肠胃的功能，因此沙根呢就圆满的具足以及二不功德。那么尤其是我们在言谈的时候啊，可以表达沙根的功能，但是在不学养的时候呢，也并不是说这个沙根就不具足这样的功能。所以这个说明这个沙根呢是具一切二不功德。如身觉处，是以为身，何时能觉离中不止？离也何说？也以身根三分缺也，当知身为八不功德。这是属于五课第五，名身根相，也就是说明这个身根它的功德以及它的这个数量的相状。如身觉处，就如同我们这个一切众生呀，它所有的这个身根，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它是能觉，那么所觉的呢，就是属于处成。所以这个身根以这个觉处成的，这是它的这个性能，也是它本具的功用。所以叫做觉处，就如身觉处，就能够觉出这个一切的处法。那么一切的处法就指的什么呢？就指的好像我们觉得冷呀、 是然是能是善是坏是即是可等，那么这是我出之紧的，所以是以为顺。那么既然我们这个神根有这样的能觉能止，所以就能够认识，认识什么呢？认识这个境界还有我们这个神根这一方面，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违境，是属于顺境。就如同这个夏天遇到的阳光那么太热，冬天呢遇到这个寒凉的天气，那么这都是属于这个行为之境。假使在这个夏天冬天时候遇到这个暖气，夏天时候遇到这个天凉的时间，那么这是属于顺境。无论这个饥渴这个山火呢都是一样，所以它一处到我们这个身体方面呢，我们就能够觉到它是属于顺境，适宜身体是不顺境是不适宜身体。还是能觉离中不止，还是如果这个外境是冷热湿滑等，它还有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能觉这有所觉知，有所觉知是热是冷是湿是滑，或者是是顺是违，所以叫做还是是能觉。离中不止，这个离呢，就是说上边一切的主相要离开我们这个身体，那么我们是身体呢就不能够觉知是这个是冷是热是违是顺，所以这个身体呢只是还是方能够觉违觉顺，离中呢就不能够觉到是违是顺了。离也还爽，业以神根三分缺矣，这离也这个如果这个储存等离开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一种不知，那么任何的境界呢我们都不能觉察得到，叫做离也，就是离任何境界离开我们的身体呢完全不能够觉知，叫做离也，就是叫做一种不知。还说假使外境呵护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身体的话，爽爽就简单啊，能够觉得它是属于我一是一顺。你就好像我们夏天的时候啊，遇到这个凉风，这是属于顺境；遇到这个太阳一晒，这是属于违境。那么就是还爽，还外境还有身体，这爽爽具足这个违顺的二境，所以叫做还爽。业以神根，这个业就考验，那么由此这种的理论呀，也可以考验出我们这个身体呢，这个神根呢是三分缺一，它在三分之中啊而缺去了一份的功能。什么叫做缺去一份的功能呢？就是说哈的时候能够知为是知顺，那么知为也是有八百功德，止顺也是有八百的功德，离时是完全无止，假如离开我们的身体呢完全不能够觉察得到，那么这是属于少了这八百的功德，所以就是三分缺一，那么应当了之神根呢也唯独只有这个八百的功德。如意满用十方三世，一切世界出世界法，为圣以反，无不保用。尽其雅集，当知一根圆满一切二八功德。这是属于无可第六名一根，也就说明一根的这种功德之相，也就说明它这个数量的多少。如意满用，就是如同我们这个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有他这个意根，这个意根就是指的心法。那么意根呢，它以这个满满的这个用纳， 而为他的这个性呢，所以叫做如意是用的，那么用这个没用呢，也就是这个性根的本具这个功用。那么怎么叫做没用呢？你就好像我们不用这个口来言说的时候，但是心里边呢，他慢慢的什么他都知道，所以叫做满。这个勇呢，勇就是一种饱暖饱含的意思，也就是勇受勇暖的意思。那么这个勇，这个勇呢，这个勇暖饱含呢，跟饱含些什么呢？都饱含这个时处人法，它完全都能够饱含得到。什么叫做时处人法呢？你好像在这个时节方面，它能够包含于三世，所以经中常讲数穷于三季，它过去的也能包容，现在的还能包容，未来还能包容。也这个处所呢，那么它能够包含十方，所以这个经文也常讲是这个横遍十方。那么就好像东方的事情能包含南西北方四位上下所有这个事情呢，它也去完全也完全能够包含在其中，就是以这个时节这个空节来解释。如果以人呢，好像这个人就是它能够包含一些凡圣，你看六道这个凡夫以及这个出世的四圣，它也完全能够包含。那么凡夫之法、圣人之法，它也能够包含。所以这个凡圣之人呢，也能够包含。其一，包含这个一切诸法，就好像这个出世间这个四圣是属于这个清净的因果，那么六道凡夫呢，它是属于这个染污的因果。所以在法的方面呢，染净因果、这个色心诸法等，它也能够慢慢的包容。所以下边就解释了，在十方三世，也就是说他能够呀横别于十方，数穷于三界，那么乃至一切世界，就指这个三界六道，或者指这个染污的这个因果，这个世界是属于染污的因果。出世界就包含这个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么他们呢是出于出世界这个清净的因果诸法，所以这个染污的诸法它也能包含，清净的诸法呢它一样能够含，所以叫为圣与凡无不包容，唯独是这个出世界的四圣以及世界这个六凡、六道的凡夫，也就可以说简单一句说，就是说十法界的染净因果呢，三心二法、以正二报，都在我们这个邪见一念戒而之心中呢，无不包容。所以说，我们这一念心里可以说是无法，可以说无法而不穷其生，无法而不还归于此。可以说这个心生万法，万法皆是由心而生的，所以叫做无不包容。尽其雅集，那么尽呢就是说尽其这个十法界诸法所有这个别雅集判，就是可以说这个心是无别无集，心包太虚是两种法界，都离不开我们现前这一念心，完全都在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中。所以就说我们这个一根这个心法呢，它能够圆满一切二百功德，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缺少。那么就是如果按这个藕益大师来讲，就是纵令昏迷倒惑呀，其体无变。纵然我们在这个你就好像这个做一个麻子这个蚂蚁、跳蚤、蚊虫等，那么他们这个水也不变，不变水也之体呢，是乃至同主佛也是一样。所以叫做常不变而随缘，常随缘而不变， 那么也就是品上所讲的了，这个无不穷其法界流，无不还归其法界。那么这行法呢，就是包容是一切了。那么以上呢，就说明这个六根的这种功能，以及它这种数量，这个功德这个数量。俄难，如今一逆生死一流，凡穷六根之不生灭，当夜此等六受用根，随合随理，随生随起，随为圆通，随不圆满。然能以此悟圆通根，逆彼无始之妄也了。但寻圆通与不圆根，日觉相悖。我今必须六在圆明，本说功德数量如是，随如想者，岂可如者？吾当发明，令汝增进。十方如来以十八界，以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以其中界亦无有也。但如下列未能以中圆寂者会，故我学养令汝得以一门深入。如有无望，彼六之根。